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秋意渐浓，微凉风，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喜乐的新一天。来到早上7:31，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感谢您继续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今天呢，在第五空间的家人们就说，小燕，今天你跟谁搭档呢？是时候要拆盲盒了。来，
听友们好，我是文慧姐的代班乐意。这个盲盒拆开可能你有点失望，对吗？但是乐意现在还是挺兴奋的，就在今天哇，一大清早啊，一天的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把今天献上给神吧。小燕，
怎么会失望呢？您忘了上一次呢，你第一回来做客席的嘉宾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哇，很分量很十足的代班老师出现了
啊。
所以呢，希望呢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也让我们的文慧老师呢多多休息休假嘛。
我主要能来呢，是因为真的是希望让万峰啊，还有文慧姐哈、啊，可以多休息一下。十足是因为满分是100，但是没关系了啊。那我知道呢，线上今天有个传统，就是每天早上呢，就会告诉听众朋友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我们一同来谈那个日子，对吧？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有两个日子，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请问您家里或者您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了？我周边真的挺多家人们呢，每天都需要吃药维持那个血压的。
我呢就比较感恩，因为我家呢就没有那个高血压的传统，但是就有低血压的传统啊，所以我是低血压。但我知道今天就是全国的高血压日哈、但是我觉得应该改一改吧，改为全国降高血压日是否比较好、
好听一点这个趋向比较好听一点
对对对，哇，原来全国的高血压人口啊，已经达到1亿啊！哇，好厉害，对吧？每年大概，当然不是每年都一样，但每年增加大概300万。现在成年人当中有高血压的，已经有大概27.多%。
所以呢，不要以为呢这个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疾病啊。甚至呢，我记得我曾经说过，30多岁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有了。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你的日常生活没有改善的话，真的很容易会有高血压的。那么另外呢，今天也是24节气的第几个节气呢？考考大家。
我就代表听众来回答吧。是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就是所谓寒露。哇，一听见是否觉得很寒呢、寒冷的
很寒。我们待会儿呢再说说寒露呢得注意些什么，要吃什么，怎么穿。那么今天呢还是依然会有灵修默想经文的时候，还有呢我们这个环节啊，创世纪里的打工路已经来到第4讲了。
对，
今天会谈到麦基喜德为亚伯兰祝福。那么乐意老师，我知道呢你有重听前2天的环节内容，有什么感想呢？
感想啊，觉得亚伯拉罕或者说亚伯兰呢、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了，很简单，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去 去长进呢、啊、觉得他是这样、
嗯、对，我觉得呢由文慧老师主讲的这个环节呢挺接地气的，他谈到亚伯兰他举家离开自己熟悉的本地呢、
嗯、
到一个异地，你要求生存的确会遇到很多的试探、
嗯、
很多的诱惑，在信仰路上也难免会跌倒的，但是幸好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就是靠着主。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谈谈到底谁为他祝福呢？我觉得这个人物呢只出现过圣经三次而已，
挺神秘的，
好神秘的人物。到底他是王他是祭司还是谁呢？待会我们仔细来听。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也会来听一下民数记三章四十一节的解释经文，记得礼拜五打电话来背经句。
嗯，
好了，我们说回这个韩露。
嗯，
韩露有啥特别呢？
嗯，韩露顾名思义就是呢因为表达当时地面的露水已经更冷了，所以称为寒露。那在北方呢就啊可能已经是冬天了，那个天气很冷，但是在南方呢就开始天气比较有点寒意，而且早晚呢就会有点啊比较凉快，所以大家注意多加衣哈。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南北都是一样，就是比较干燥哈，所以我们就好好保护我们的皮肤的女士们，对吗？
女士们也很注意啊
还有吃东西该留意些什么呢？
是的，吃的穿的都得留意啊。那么寒露的传统习俗呢主要呢都是赏枫叶。那说到刚才吃的，吃芝麻，吃螃蟹，还有饮秋茶等等、
嗯、
反正呢大家要掌握养生之道，以柔润为主，少吃点辛辣的，辣的东西暂时少吃一点、嗯、早上呢能够建议给大家吃小米粥，温热的食物啊、
嗯、
譬如呢平常也能够吃一点喝一些甜的，譬如桂圆啊红枣啊姜汤啊，也能够增强体内的阳气，这个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也是蛮有帮助的。
嗯，乐意自己呢就喜欢切一些苹果还有雪梨，然后就熬它一个小时，其实什么也其他什么东西也不放，不能说是一个汤，就说一个苹果雪梨水吧，我觉得哇喝了之后那个喉咙啊那个嗓子特别好哈、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做就是登高哈。
啊登高啊看红枫叶倒是不错的选择。您现在上网一搜呢看到很多观赏枫叶的攻略啊，不同地区呢都有非常美丽的景象呢能够看的。所以呢秋天这个时节呢最适合外出呢。那么现在最适合做什么呢？当然就是乖乖的聆听神的话语。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我们与别人之间的沟通，既有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有我们听取对方说话的时候，然后再做出回应。可是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不一定是我们爱听的，即使我们听到一半就已经认为你说的不对，或是我的意思不是那样的，都不应该立刻宣之于口或表现在脸上。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先听对方把话说完，然后我们才做出回应，这既是尊重对方的表现，也能减少误解，使沟通更加顺畅。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新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刚才的海天日历就谈到经文，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名句哈，常常听到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有时经学者就认为那个场景是这样子的，可能是教会聚会的场景。那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初代教会有个情况，就是可能大家没有什么约束啊，就想讲什么就讲哈，觉得自己得到神的启示了，那就胡乱的发言，结果呢就有点乱。因为这样可能也引起其他人的一些不愉快，所以就有怒气的产生。而这个怒气呢，不一定是哇拍桌子那种暴怒那种爆炸，可能是心中对另外一个人说话哈感到不满，就对其他人不满，可能是没有那么外显也说不定。那这就是可能是这句经文的场景，就给大家来参考。但说到这里，小燕啊，我们也可以谈谈，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聆听也是不容易，对吧？
对，刚才您说当时教会的处境呢，大部分人都喜欢说，但是不太喜欢听。当然没去到那个拍桌子那个怒气程度，但肯定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我未必会说出口，但我内心确实对你有些不满，觉得你这个人话太多了。所以呢，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有很多关乎 教导我们控制言语的一些经文的，寡少言语的经文都有很多的。那为什么人总是喜欢说不喜欢听呢？
那我觉得可能有几个误区我们可以避免，那就可以比较容易聆听。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没空间但是硬是要听。例如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生活压力很大，很焦虑，或者最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烦恼，但是有人找你来聆听，尤其是他不开心的事情，那你自己要衡量一下，如果当时真的没空间，可以再约一个时间呢，或者别的你自己更有空间的时间啊。哪怕是有些时候别人真的跟你诉苦了，哎呀，那时候也不能说改天，那就自己首先就有一个意识，觉得啊，我现在没空间，但是靠着主，我现在先把我脑海里面的所有塞满的东西，那些垃圾啊什么，都扔出去，先有这个心理的准备，哪怕是几秒。都会对你有帮助。
哎，这个很好，先扔垃圾，不然的话呢，你的负面情绪呢就会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呢，你不会慢慢的动怒的，你会很快的动怒，而且动怒的次数呢，频率呢也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听不进去。
对啊，
对方讲的话你听不进去，因为里面太多想着自己的东西嘛。那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小点子就是放下我。什么叫放下我呢？有些时候我听别人讲话，例如只是举个例子啊，小燕说，哎呀，今天早上啊，我摔倒了，例如是这样。那个很自我的人可能马上想到，哎呀，我昨天也摔倒了，可是我摔倒可能比你更厉害啊，怎么就很马上联想自己东西，也不没有听下别人的东西，就马上自己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个没有放下我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啊，小燕说她摔倒，那我该怎么回答才让她觉得我有同理心啊，我该怎么回答他是觉得我是他的好朋友啊，总是就是想着自己，这种没有放下我的话也非常阻碍我们自己跟别人沟通的。
本来是个聆听者，但是不自觉我想成为一个发言者。
对
啊，真的，这个是我们沟通的时候要得注意的。刚才也说到怒气呢会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阻碍我们聆听神话语的，真的没有办法安静谦卑下来去顺服圣灵的管理。这个呢也是我们得多多注意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慢慢的听这个环节，创世纪里的打工路，我们来听听这位圣经当中的神秘人物给亚伯兰的祝福吧。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人在异乡，在外打工，有许多事是不能预料也不能控制的，所以呢，打工一族常常会觉得孤单无助，特别是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困难，例如疾病或者是工伤，又或者是家乡传来不好的消息，但是呢却不能立即赶回家看顾照料，又或者是工厂倒闭拖欠工资等等。这些困难就像大山压得我们日子难过，又像洪水快要将我们淹没，这时候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创世纪十四章就记载了罗德在异乡也是同样遇见了灾难，那就是敌人突然来攻击，全家被掳，财物尽失，这时的罗德又可以向谁求救呢？
创世纪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 就把318个生在他家中受过训练的壮丁全部出动去追，一直到旦。在夜间，他和他的仆人分队击败了敌人，并且追杀他们，直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坝。他把一切被掳掠的财物夺回，也把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人和妇女都夺回来。
当时在约旦河平原的五个君王分别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比拉王，原本呢都臣服于以兰王基大老马，已经呢向这个以兰王呢进贡了12年，但是呢在第13年的时候背叛他，所以呢基大老马王呢经过1年的筹备，就联合了士拿王、以拉萨王还有戈印王一起攻打平原的五个王。在这一次五王和四王的战争当中，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呢就战败了，于是呢这两座城就落入了四王的手中，而当时呢正住在索多玛城的罗德也成为了阶下囚，不但丧失了所有的财物，连自己也被掳去。我们尝试呢来想想当时罗德的情况吧。本以为呢选了一处肥沃的平原，又迁进了一座繁荣的城市，以为呢不用再四处漂流，可以呢落地生根，好好的生活，不料战争说来就来，不但呢自己的财产泡汤了，连生命也有危险。当时的罗德可能是悔不当初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呢也会有罗德的遭遇。本以为呢出外打工挣钱过好日子，但一来到陌生的异乡，才知道好工作难找，拼死拼活才挣几百元，而在城市里消费高，生活就更加困难，再加上人离乡见，处处被人欺，这时候心里就会自意自怜，恨不得回家，但是现实又不允许，真的是进退两难。但感谢神，他总是为我们开路的。一个逃跑的人将罗德被掳的消息告诉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他立刻率领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以及盟友前去和四王征战。虽然这些精练壮丁都是受过训练的人，甚至有可能是亚伯兰的武装侍从，但是呢这始终是一场战争，亚伯兰要救罗德就要面对可能有的危险以及损失，但亚伯兰还是立刻采取行动来拯救侄儿。这就看出了亚伯兰对罗德的爱护以及支持，虽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呢却将罗德从敌人的手中救了出来。今天在我们打工的生活中，有时呢不仅自己面对难处，我们也会看到同伴或者是弟兄姊妹有缺乏，极其需要别人的关心以及帮助，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守望相助呢？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微小，身心也疲乏，我们哪里还有心力来照顾别人呢？何况关心要有实际的行动，就像亚伯兰救罗德一样，是要付出心力以及时间甚至金钱的。考虑衡量之间，我们可能就却步了。但是我们这群打工仔不互相照应，我们打工生涯就更辛苦更孤单无助， 特别是主里的弟兄姊妹，更是主内一家，要靠着主的爱和恩典彼此守望和扶持。另外，亚伯兰的爱心也是充满智慧的，他知道要面对的敌人阵容强大，所以他率领的是受过训练的精练壮丁，并且有计划的趁着夜间分队击杀敌人，直到把罗德救回来。所以愿神也帮助我们的爱心也蛮有智慧，以致能有更大的果效。
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至二十节，亚伯兰击败基大老马和与他结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的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
愿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他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有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他。
当亚伯兰打败敌人救回罗德回来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由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就是耶路撒冷东面的吉伦谷迎接他，又有撒冷，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简称，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就是为亚伯兰供给饭食，表达了他对亚伯兰的欣赏以及接纳。这位撒冷王麦基喜德的身份很特别，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同时是一位君王。在古代呢，特别是在非以色列人当中，王和祭司的职责往往是由同一个人来担任的。诗篇110篇就说，弥赛亚不但是君王，也按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希伯来书七章更是进一步的解释，麦基喜德的等次远超过亚伦的等次，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就比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亚伦更高超了。麦基喜德为亚伯兰祝福，从他的祷文当中，显然他和亚伯兰都是信靠同一位神，所以亚伯兰就把君王应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作为对至高神的奉献。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亚伯兰所得的都是他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而得来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整天工作还要加班，我们所挣的钱一样啊，拿出十分之一还是挺困难的，对吧？但亚伯兰因着对神的信靠，所以他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今天我们也领受神的命令，要奉献十分之一，但我们是否能够像亚伯兰一样甘心乐意的献上呢？亚伯兰不但甘心乐意献上十分之一，并且根据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的记载，当时的索多玛王想要犒赏亚伯兰，让亚伯兰得到所夺回来的财物，但是亚伯兰却不要，因为他在神面前立誓，除了他所当得的份，其他的赏赐他一分一毫，就是连一根线一条鞋带他都不要，免得欠了索多玛王的情，让索多玛王日后可以向人夸口说是他使亚伯兰富足。
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
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
亚伯兰很清楚，他会得胜，靠的是神的能力和同在，而他的财富也是完全来自于神的赏赐和保守，所以他愿意奉献给神，他也甘心只享受神所赏赐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今日我们在有困难之时，心里第一抓紧的又是谁呢？最想依靠的又是谁呢？另外圣经也说，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不论今天我们所赚的有多少，不论我们的生活丰足或贫困，我们都要像亚伯兰一样，心里认定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而神必看顾供应我们。
一旦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心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一旦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心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财
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要天天来祷告，摸着你，亲近你。
耶稣爱你，
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
来祈求你的国，你的义。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他要帮助你。献上今天，也关心你，为你祷告。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
早上八点零四分，感谢您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不用再拆盲盒了，今天有苏小燕之外呢，还有
乐意在此。
我们俩在此。刚才听的环节可能会让你产生共鸣感，特别是在外地工作努力拼搏的游子们，确实在异乡要离开本家本族，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别说生活，求生存有的时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兰，看到罗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子都过得非常不容易，但是靠着主，我们还是有一丝的曙光能够走下去的，不会导致什么呢？最近几年非常喜欢说的内耗啊， 哇，我真的是耗尽了我的体力啊，耗尽我的精力，非常辛苦。每天下班的时候呢，啥都不想说，只想静下来，不跟人家沟通，连家人都不想说话了。
哦，就是跟你的丈夫，你也不想跟他谈话了。
我觉得他也不想跟我谈话。开玩笑了，开玩笑。
哎，我觉得谈到内耗，最重要那个字呢，不是耗哈，耗大家都明白，是那个累字。一般什么叫内耗？就是说花很多时间呢，不是在外面的事情，而是在自己里面的那个情绪起伏，哇，突然就非常的情绪低落啊，非常愤怒啊，等等等等，那就很自然，这些负面，尤其是说是负面的情绪，就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它哈，不，因为它会很影响你的生活等等，所以就叫内耗。而一般来说呢，这种内耗都是源于我们很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哇，他这样，他不跟我打招呼，是不是看不起我？哎，他说这句话是暗示我没用吗？哎，小燕这样说是暗示什么呢？哇，所以这样就很影响情绪，所以这叫内耗，就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那个看法和批评啊，这样就会花很多时间每天来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且处理不好呢，还会引致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精神方面的困扰。那最近的网络上就好像流行一个人格，叫榴莲型的人格来对抗这个内耗，对吧？
对，这个字呢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一位销售的主播，他的名字叫董宇辉啊。他有一次呢在直播当中提到这个词榴莲型的人格，讲了之后呢就火起来，成为热搜的话题，告诉我们什么才是顶级的人格魅力啊，就要活得像榴莲。您喜欢吃榴莲吗？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吃，
但是不至于讨厌，就是普普通通能接受。但是我知道榴莲有一个特质，是它外层啊，外面是长着很多怎么说呢，高低不平，凹凸不平的，我叫它刺又不是刺，总之就是你碰上手呢也会不大舒服，
碰也不太想碰。
那就是说这样就叫榴莲型的人格，就是说他也有点刺的，对吧？不是那么顺的人呢，不是说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为呢要讨好你，我就什么都愿意干，什么都愿意，什么话都愿意说，什么事都愿意做，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榴莲型的是有脾气的，有自己独特性的，不会要所有人都喜欢它，这是第一个特点，对吧？
是的，刚才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我真的非常接受不了榴莲，但是我家弟兄呢非常喜欢吃榴莲。所有跟榴莲有关联的产品呢，冰淇淋呢，面包啊，蛋糕啊，他都非常喜欢吃，但是我不会阻碍他，我说你吃可以的，离我远一点。所以榴莲型的人格就是我身上有独特的味道，哪怕你不喜欢，那还是我不会因为你改变我的味道，因为你不喜欢，但不代表它是错的，它不是件错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我的性格很好，你的性格很不好，不可以这样评价，除非他在道德上面真的有做错事情。所以呢要保持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么刚才说的表面有尖尖的刺，连碰都不想碰，说实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拿着它，就拿着它那个根嘛，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呢如果你剥开的话呢，你剥开里面呢是饱满软糯的果肉的，爱的人真的会爱不释手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特性，榴莲型就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第二就是有勇气，他的愿意表达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喜好啊，不会说当人有人给他一些东西，请求他做或者要他做，他呢或者是提出一些东西他未必同意的时候他可以对别人的要求呢拒绝也可以呢有胆说出跟别人不同的看法，但关键是能坚定，但是又非常温柔和平。
是的，他们的刺呢虽然是向外，但是他没有为了迎合你的喜好讨好你磨平自己的刺， 他还是有刺的、
嗯、
但是你愿意拨开的话、嗯、你会发现这个人挺温柔的，这个人说话呢真的很顾人家感受的，他并不像外表那样那么可怕的，所以真的很欣赏这种人，非常有勇气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嗯、
那另外的第三个呢，有底气、
嗯、
这个我们都需要有底气的，就是不轻易接受外界的指责跟诋毁，这个不是说我不爱听批评，你别跟我说批评的话，
嗯，
我只要听赞美的话，不是那种，而是呢，别人说完这句话，特别现在很多网络的键盘手啊，
真的
不负责任的，
是的，
说别人的不是，你是不是全部的照单接收呢、
嗯？
你需要筛选的，有些话可以听，对你有建设性的，有些话没有建设性。请你赶紧扔掉，扔到垃圾桶里，不需要吸收的。
嗯，他不单是不会胡乱接受一些批评，他还可以保护自己哈、啊。这种有底气是这样的意思。可能有人越界了，就是真的去攻击他了，他也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为自己辩白，可以分清界限。所以总的来说，有榴莲型人格的人就是有他独特性哈、啊，所谓有脾气了，还有有勇气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哪怕跟你的可能不同。那第三呢，就是有底气面对攻击，他还能泰然自若的为自己辩白或者是保护自己，这就所谓榴莲型的人格。但乐意就觉得呢，我们也要取一个平衡哈、
嗯、
如果只是顾着哇，要活好我自己，要活出独特的我。如果到一个地步是不理别人，或者已经是侵犯了别人的权益，我觉得也不好。而且乐意觉得，怎么人才可以比较平衡？还是要植根于你的人观呢？什么人观？就是真的，我们打从心里相信，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都有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而且都是神的杰作哈，就像诗篇139:14所讲的哈，就是我倾谢你，这是诗人去称谢神哈，任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这是他因为自己的创造啊，被创造而对神发出赞叹，就是说哇，神你的创造这么奇妙啊，造出我这么美好的人。其实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其他人，就是觉得哎，小燕她有她的好，她的独特性，我也有我的好，我的独特性，所以能彼此尊重，觉得他很棒，我也很棒，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平衡点、
嗯、
很自然，就是源于内，源于内，当你自己内在对人，对自己，对别人都有这样的尊重的话，你自然呢就能活得好好，也能交很多朋友。
是的，这是我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感叹说，神啊，你的创造实在太美好了
啊！会不会也对镜子说啊，看着旁边的丈夫，哎呦，神也创造他也很美好啊，
他是
我的良伴，
他的性格也是蛮好的。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这个人胖的、瘦的、美的、丑的，这是人眼中的这个标准、
嗯、
但是神所创造的每个人都是非常美丽的，你的内在，你的外在在都是非常的宝贵的。这个榴莲型的人格呢，我觉得真的是个顶级的人格魅力啊。我们做人呢，我常说，最近我常跟身边的朋友说，
嗯，
人善呢，在任何的场合呢，都很容易被人欺负的。
哦，你是真的这样想？
我真的这样想的。
哦、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觉得我
你这么善良，
我们要像那个榴莲那样，有的时候你既要刚硬，也需要温柔的、
嗯、
这个刚硬呢，除了是保护你自己之外呢，也是保护你身边的人的。如果有的人他可能跟你的性格价值观一下子搭不上，我觉得你某种程度你能够让自己跟对方保持一个距离，
也得尊重他。
对，也得尊重他，也希望他能够尊重你。那你当然不像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你要动怒啊，你要跟他拍桌子，你要跟他吵，但适当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保持距离，等到大家双方都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发挥你软柔的柔软的一面的，让他知道我不是恶意的、
啊、
只是我需要时间去冷静，只是当下我觉得我跟你的性格，我跟你的论点不太一样，我想要冷静一点。
嗯，我觉得人与人呢最好保持有一个篱笆、
嗯、
就是有一个竹 纸做的篱笆，不要有一堵墙。如果有一堵墙呢，彼此就阻隔；但有一个篱笆呢，还是分开你跟我，有个适当的距离，但是还是可以彼此交流、彼此对望、彼此援助的。
嗯，哎，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我说人善被人欺，不是说鼓励大家摒弃善良的一面的，而是要知道适合的时候呢，要保护一下自己了。
嗯，用温柔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对，否则的话呢，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哇受不住，你要内耗了，因为每天你顾着如何讨好别人呢，却忘了如何讨好神，也忘了如何讨好自己了。
小叶，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是我绝对不会欺负你的。
谢谢您留守啊。那希望呢，我们今天呢听完这个心理状态呢，也能够反思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内耗？而且呢，抛个问题问问大家，考考大家，圣经当中有哪些圣经人物，你觉得他也是属于内耗的呢？
平时你总是既不离手，划个不停，今天那么安静，在想什么呢？
神修剪的我，提醒我要善用人生。
哦，想到什么计划了吗？
我想读经、灵修、敬拜、画画、演戏。
哇，太多了。
建议你把想要建立的性习惯好好计划，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
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民数记第三章第41节上，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民数记3:41，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牲畜。那我们先来听听呢不同译本的翻译啊，吕正中译本它是怎么翻译的呢？你要取利未人来属我，我永恒主，来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胎的，也取利未人的牲口，来代替以色列人牲口中一切投胎的。那么我们再听听呢比较现代化一点的译本啊，我们来听呢就是当代译本吧。我是主神，你要把利未人分开出来归给我，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你又要把利未人的牲畜献给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第一胎出生的牲畜。我们从民数记3:41，我们看见了几件事情。首先呢，拣选的主权在于神。我们开始就看到了经文说，我是耶和华。神定出条例的时候，他首先宣告他的名是耶和华。那么神为何要如此宣告呢？他直接下命令不就得了吗？出埃及记呢3:14，那我们还记得吗？神向摩西宣告他的名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神。神希望呢以这个名字呢在以色列中为人所认识以及敬拜。这个名字显示耶和华是可靠的，也是信实的神。他愿意呢，他也希望自己的百姓能够认识他，也能够呢 完全的信靠他。那么第二件事情呢，透过这节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要献上最好的。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牲畜。这是指呢，以利未人来取代以色列中一个月以上投胎的男子，并且呢，以利未人的牲畜来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牲畜。这是呢，出于神的旨意，神的命令，以色列人跟利未人当照着去行。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是投身的人，投身的牲畜要归于神呢？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有几种含义。首先呢，就是呢，将最珍贵的献上。那么第二呢，是完全的献上，不是使用过的，或者是有剩余价值，然后再献上给神。圣经中呢，非常的强调出熟的或者是投身的。我们常常读到出熟的果子嘛，对不对？因为那是第一次生产，对人来说是格外的珍惜，因为珍惜而献给神，所以呢，就格外的显出珍贵。让我们一起呢来思想一个问题，作为今天查考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为什么神命令以色列人将投身的都要归给他呢？这个对我们在学习奉献的真理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帕克，早上好。
洪佩老师，青青姐，早上好。
帕克，我想呢，青青老师让您呢第一通打进来，一定是有重要的事要跟我们说，是吗？
对，我先背经一个。
好，
好。
利未记23:22，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阿们，
阿们。那我想呢，帕克一定对这节经文有很多的领受啊。但是帕克啊，我们今天更想知道你重要的事是什么。
我的那件事情已经处理好了，经过黄家园师母的厨房呢，我现在终于确定了我当时的问题。
嗯，
我当时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很缺乏自信心。
嗯，
这是一个问题。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你的痛在温暖。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又是我们的为你祷告的时间，我们请声音温柔的小燕老师来为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来代祷。
我们一起来到主的跟前。主啊，感谢你赐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享受你创造的美好世界，也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 愿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每时每刻都能够经历你奇妙的大能。爱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特别把亲爱的林弟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他，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他身体常常都会有炎症，反反复复的会发高烧，体内的白细胞也是比一般人增多的，免疫力是比常人要低很多，难以对抗很多外来的细菌的。求你施慈爱怜悯，帮助弟兄能够度过艰难的日子，也舒缓他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愿弟兄能够牢牢记住你宝贵的应许，当他在苦难中呼求你的时候，你必会拯救。愿他可以获得从你而来的恢复还有能力，也求神纪念弟兄，他对信仰真的很认真很渴慕的，哪怕他是重度脑瘫，他还是每天坚持收听电台的节目，也是渴望呢灵命能够长进的弟兄，甚至他是用脚来打字发送电邮短信给我们的。愿圣灵引导弟兄在信仰路上真的不断的操练，不断经历你的帮助，也深信呢在你大爱的包围中呢，他不会因着身体残疾阻碍灵命上的成长。主啊，我们人的一生就好像航行在浩瀚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实在是惊涛骇浪的。当我们面对没有办法预计的挑战困难，我们难免会恐惧忧虑。愿主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针，也求主保守小米熊他的前路，今天要第二次去面试，愿他在应征的时候呢能够诚恳清晰有自信地表达自己，也珍惜你赏赐的机会，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在过程中能够好好的发挥，未来呢也可以朝向和你心意的方向走。主啊，我们也把佳音的孩子交托在你手中，知道孩子要考研呢，求你加能赐力，挪去他紧张的情绪，让他呢能够带着平稳的心情去应考，也能够时时刻刻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为到很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知道在婚姻路上呢，希望能够找到另一半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愿我们在人生每个阶段，我们都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我们目前找不到对象，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可能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好装备自己，我们就好好多多亲近你。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半的话，求主呢也能够纪念，愿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向你倾心吐意，把我们内心所有的需要呢都交托在你手中。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所宝贝的孩子。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很多有关心理方面的资讯，也是多多关注自己身心灵的健康。感谢你的爱，感谢你赐给我们互相代祷的权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与别人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令我们富足。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哇，乐意今天第二次主持啊，线上今天感觉还是非常良好啊，谢谢小燕的搭配。
好，谢谢您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希望呢明天呢能够继续看到你是冒泡。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希望。